圣贤书，字字体验，口耳之学，梦中吃饭呢。那么刚刚说的这个道听途说啊，就是这里说的口耳之学啊，耳朵进嘴里出啊，这个学问呢是梦中吃饭。所以说我们读圣贤书的时候要字字句句的去体验它啊，这个体验呢就是经历跟体会的意思。好，口耳之学，如果我们只是学一些耳朵进嘴里出的这些学问呢，那么就如同是梦中吃饭呢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学的这些东西都是非常肤浅的皮毛当中的知识，那么就好如同是说食鼠饱一样。这个梦中吃饭就是说呢，这个我们在梦里面啊，就是吃到好像吃到了很多美味的食品啊，但是醒过来之后呢，感觉肚子里啊还是空空如也啊，是梦中吃饭。好，那么我记得有一位老师也曾经跟我们分享过啊，他说他以前呢是非常喜欢吃一种特别的食物啊，就是喜欢吃一种面包啊，里面呢是夹着奶酥的这种口味的面包。那么因为太喜欢吃了啊，所以他到国外去读书啊，后来又学佛啊，之后呢有一段时间呢，他突然梦，这个做梦的时候都是梦到自己在吃这个面包。当时他分享说这个学问没增长，这个贪心啊反而不断的在增长。那么就是梦中吃饭呢，你梦里吃的，醒过来之后呢肚子还是觉得饿啊，还是没吃饱啊，因为是在梦里吃的，不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啊吃到的。所以这句课文就是说，我们在学习这个圣贤的经典的时候啊，学问的时候呢，要能够字字句句的去亲身的体验，去经历，去感受和体会。如果啊，只知道一些耳朵进口里出的这种非常肤浅的皮毛的知识的话呢，就如同是梦中吃饭啊，在梦里吃的津津有味的，结果等醒过来的时候啊，仍然觉得呢肚子很饿啊，肚子空空的。所以我们看呢，师父上人在最近的几年当中非常的忧虑这个传统文化呀，没有人来继承，没有人来学习。所以现在呢，还有一些老人家，这些老教授们，他们确实呢是有得到很好的师承啊，当年都是跟呢了不起的这些哲学家啊、学者啊来学习传统文化，学习汉学。那么我们学习到读圣贤书，字字体验，口耳之学，梦中吃饭。那么在台南极乐寺这边教授文字学，有一位周教授。那么周教授呢，在他讲课的时候啊，常常呢会回忆起 他小时候的一些经历。在他的小时候呢，因为他祖父是清朝宫廷里面皇帝的御医，那么后来呢，因为社会的动荡跟一些宫廷的变故，他就离开了宫廷，就外出去做生意。后来他的生意做得非常的好，所以呢，家里就很富有。那么家道很兴盛的时候啊，整个家里面有100多个仆人，所以周教授他小时候呢是家中的长孙，这个生活的条件非常的好。而他小时候去念书上学的时候，跟在身边的仆人都会帮他提便当、提书包。每次吃饭的时候，周教授都会把他便当里面啊好吃的一些饭菜就留一点给这个仆人吃。可是这个仆人呢，他的家里也是非常的困难的家庭，他自己也舍不得吃这些饭菜，总是带回去啊留给他的家人。所以我们看到呢，这些老人家啊，他们从小啊就有这种仁爱之心，对待任何人呢都是充满着爱心。而周教授呢，现在是每个礼拜啊都会来上文字学的课。其实他最擅长的是《礼记》的这部书。等这个仰蒙真度讲完之后呢，周教授也很想给大家讲一讲《礼记》。那我们记得呢，有一次老人家呢来吃饭的时候，跟师父上人在聊天，那么在餐桌上呢，周教授就特别教导我们这些年轻人，他说呢，《礼记》当中曾经说过，年长以辈则父食之，也就是说当这位长辈他的年龄是比我多一辈这样的年纪呢，我们对待他呀，就要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来侍奉他，来孝敬他。而十年以长则兄视之，如果呢他是比我大10岁，那么对于这样的长辈，我们呢就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兄长一样来照顾他，来侍奉他。而5年以长则兼随之，就是他比我大5岁左右，那么这个就算是同辈同龄人。这是《礼记》当中的教导。而那么周教授呢也亲身示范给我们看，你看这个圣贤书啊，要字字体验去落实，而不只是口耳之学。这一点我们在呢这些老一辈的长者身上啊，就看到这样的一种德风德范。所以周教授走路的时候啊，他就亲自扶着师父上人，那么并且呢跟我们跟在旁边的年轻人呢就特别教导说，照顾老人一定要注意4个地方。首先呢，头部要保暖，因为现在是过完冬至啊，现在是冬天这个季节，所以要注意头部、颈部还有腰部以及脚部这些地方的保暖。老年人他这种抵抗能力比较弱，所以当天气有变化的时候呢，就一定要照顾好，不能够着凉。而师父上人也是亲自给我们做示范比如说在餐桌上呢，就亲自给老教授夹菜夹了几次之后，又特别教我们年轻人他说像这些你们都要学起来。 让年轻人呢要懂得来照顾这些老人家，照顾这些老教授。而且每次当老教授要告别离开的时候，师父一定啊会亲自送到门口，送到电梯口，看着这些老人家离开。那我们知道朱教授他和师父上人其实是师出同门，同样都是方东美教授的学生。那么当年呢，因为方东美教授就曾经在东吴大学、辅仁大学开办过啊这些哲学的课程，所以早在大学求学的年间，周教授就曾经听过方东美教授谈到说有一位出家人非常优秀，但他不知道这就是师父。后来事隔数十年之后啊，当他来到极乐寺，看到墙上挂着的方先生的这个照片啊，因为我们知道师父上人无论走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，那么在他的客厅里，在摄影棚里，一定呢都会把老师跟护法这些照片悬挂在墙上，时时刻刻呢都不忘护法，不忘父母老师的深恩。所以他一看到方教授的照片，才知道几十年前方老师所说的这个出家人就是师父上人。所以我们在参习当中听到老教授跟师父谈笑风生，讲解这些汉字啊，讲解中国的历史啊，还有讲解谈说很多的故事，我们在旁边听到都是如沐春风啊。所以像这些老人家，他们都是把圣贤书字字体验，而且呢句句落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。所以从老人家身上学到的身教，所学到的德行的风范，这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这个财富。那么周教授有一天呢，拉着师父的手，就赞叹师父说，师父上人真正是落实了张载夫子所说的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。他说呢，师父这么多年啊，这三句呢都一直在落实，而最近的几年呢又着力于为万世开太平，就是希望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建立呢传统的这种私塾的学校，也就是一条龙的学校。那么师父就笑着说，哎呀，是啊，开太平已经开了好几个地方了，那么也希望跟这些老教授们共同努力啊，多培养出一些人才出来，可以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。所以这个口耳之学，我们就有看到荀子在劝学篇当中呢就曾经说过啊，这个君子之学跟小人之学的不同。那么君子跟小人在做学问、在求学的上面差异在哪里呢？君子之学是入乎耳，入乎心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从耳朵听进来的这些学问呢，君子啊，是真正的用心去体悟，真正的去感受、明了，而不乎四体呢？它是分散到人的四肢百脉当中，行乎动静，也就是说把我们学到的这些圣贤学问真正变成一种实学，在我们生活当中切实的落实的学问。而端而言，这个端是正直的意思，软而动，这个软呢，软而动，这是说缓缓的这个动。一可以为法则，就是所学的这些学问呢，真正是在言谈举止一举一动当中啊，全都贯彻落实出来，就有 整个人的身心就有一种圣贤的气氛在里面。那么这个学问绝对不是只是口耳之学，而小人之学又完全不同。小人之学呢，是入乎耳，出乎口啊！你看，耳朵进，嘴里出，就是这样的学问啊。它没有经过像我们前面所谈到的，要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，就是这样的功夫呢，他完全没有去做到，而只是耳朵进嘴里出的这个学问。那我们看到口跟耳之间啊，则只有四寸啊，仅仅是四寸这么长的距离，而何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啊！你看我们堂堂的这个人啊，天地人三才立于天地之间啊，这七尺之躯怎么可能只是用这口耳之学啊，四寸之中之间的这个学问来啊鼎立于天地之间呢？这是做不到的啊！所以这是君子之学跟小人之学的不同。